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资讯，别听精彩节目内容，现在就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打开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全新开始了，来到了4月16号的时间，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 104.1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最近的食安事件沸沸扬扬，对不对？那根据着食品药物管理署的统计，最近好像呢申报了食品相关的一些问题事件，好像比之前还要多上许多。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好像就是提高警觉了，或者是呢 A 就是太过紧张，把其他的一些身体的问题把它误认为是食物中毒了。尤其是最近啊，其实诺罗病毒又是来势汹汹，其实不知道大家身旁有没有朋友啊，就是开始不管是大人小朋友就开始上吐下泻。我身旁真的有一些人也开始有这样子一个状况。那因为最近食物中毒嘛，很多的一些食物中毒的一些反应也跟上吐下泻有关，所以可能很多人就会过度紧张，但有可能是诺罗病毒来袭哦。因为呢，营养师高敏敏就说，其实最近就是诺罗病毒流行的期间，但这种流行我们还是不要赶比较好。因为呢，其实诺罗病毒啊，非常非常的辛苦，不管是在饮食啊，或者是生活作息等等，其实都会是有所牵连。所以到底要如何来对抗或者是预防诺罗病毒呢？这个其实也是要让大家格外的小心留意，因为诺罗病毒它其实是一种不是细菌引起的这种急性的肠胃炎的这种病毒哦。它主要的症状其实跟我们的食物中毒有的时候有点像，就是会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甚至会有发低烧或者是呢全身酸痛等的状况。那尤其是小朋友的呕吐哦，会更加的明显。尤其呢，这个诺罗病毒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好强，因为呢它在体外的环境当中还可以生存至少2到3星期左右。即便呢可能我们身旁哦有感染诺罗病毒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已经恢复了健康，那但是呢至少还是有3天的传染性。所以其实尤其是同住的家人或者是一起使用这些卫浴设备啊，甚至是盥洗设备的，像是同事，其实有的时候也非常的危险。那尤其是呢在被受到一些诺罗病毒污染的一些食物或水如果吃到的话，其实这种接触的途径是最容易忽略到的。所以呢其实营养师高敏敏就跟大家分析了，其实诺罗病毒它真的还蛮好强好胜的，它呢可以存活蛮长一段时间，而且呢感染性感染力其实也还蛮强。所以在这种诺罗病毒大流行的时候，到底该如何预防呢？真的非常的重要哦。 好像身为人类真的躲不过各种不同的病毒细菌的一些侵害，对不对？所以呢在最近呢，其实呢诺罗病毒又开始流行起来。我想呢，如果家里面有朋友有中过诺罗，或者是自己曾经得过诺罗病毒的一个侵扰，真的会觉得哇，真的很不舒服，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又是流行的期间，到底要如何去尽量预防呢？其实从生活的一些习惯还有饮食都要多方的注意，包含了像是生活习惯上面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要用肥皂勤洗手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其实诺罗病毒它可以藏很久，而且呢时间很长，尤其是呢吃东西要特别注意，在吃饭之前如厕之后还有接触到的一些公用物品，尽量啦，如果可以的话呢就用肥皂来洗手。那如果没有办法马上及时的用肥皂洗手的话，现在呢其实干洗手啊还有这个酒精其实相对啦都可以稍微的做一些清洁，对不对？还是要特别注意。第二个呢就是戴好口罩，因为呢其实病毒也很容易透过了飞沫来传染，所以戴好口罩其实呢真的是一个预防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哦。第三个就是环境的勤消毒了，尤其呢家里面有着感染诺罗病毒的朋友，那当然呢在上完厕所之后或者是呕吐过后所碰的东西台面啊，或者是我们所有的这些碰过的区域，其实都要好好的清洁消毒，最好的话是用含氯漂白剂，然后呢稀释之后来做彻底的清洁，会是比较安心安全。虽然说啦这样子一个环境清消可能要持续好一段时间，但是为了其他的家人着想也是没有办法必须得做到的事情，对不对？除此之外呢还有饮食也是了，避免呢生食或者是生饮呢，尤其一些蔬果类还有一些贝类水产类其实也要彻底煮熟食用哦。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习惯上面吃的饮食习惯，就是公筷母匙和其他人共用食物，就是我们在吃这种圆桌桌菜或者是我们共享食物的时候，这个卫生也是要特别注意。另外呢就是感染者请勿烹调食物，因为我们想说啊我们的大病已经好了嘛，可以为家人朋友来煮这个美味的料理，但是呢其实我们在解除病状之后的3天其实还是有感染力，所以呢在3天之后再接触健康的人或者是呢来烹调料理其实才是比较好的啦。那尤其是最近呢诺罗病毒来势汹汹，那如果真的不幸中了诺罗病毒，其实营养师高明明也提出了3个饮食建议给大家，这样子吃可能会是比较对身体好或者是让我们的身体快速复原的一个方式。如果能真的中了诺罗病毒上吐下泻很不舒服的话，第一个就是要注意补充水分还有电解质，因为呢上吐下泻可能会让我们严重水，所以这个时候呢再增加一些水分之外，电解质的补充也是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就是要少量多餐，加上了清淡的饮食，毕竟呢这个时候肠胃道其实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呢要避免过油或者是过甜的东西来造成肠胃道的一个刺激，不然呢这样子上吐下泻可能会更加的严峻。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营养的吸收了，尤其是蛋白质的补充其实帮助我们肠胃道的细胞修复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在我们不管是中毒期间或者是康复之后，我们饮食的调整还有营养的增加摄取其实也非常的重要，但是避免增加我们肠胃道的负担啦。所以呢要如何吃，吃的如何去补，其实真的对这个生病或者是感冒甚至是中诺罗病毒的期间真的非常的重要。还是要提醒大家哦，最近其实就是诺罗病毒的流行期，任何年龄层都可能受到感染，还是要请大家格外的小心留意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9了，紧接着来听到这首西洋的音乐作品，是来自惠妮休斯顿的一个经典作品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
If I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ll go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样不行哦，触摸身体和眼睛、鼻子、嘴巴之前要记得正确洗手30秒才能大大保护自己哦。
老师老师，我知道要用内外夹攻大力丸才能赶跑病毒哦。
没错，
内外夹攻大力丸，大家都健康。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持续在回答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现在呢，讲到食品的安全，大家就更加的重视，对不对？但是其实除了在外面餐厅的一些食品安全之外，当然在我们家里自己料理烹调的食安，我们也是要特别注意。像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会使用的烹调器具，其实也要格外的小心。尤其像是呢，煮饭最常用的就是电子锅，其实非常的方便，除了煮饭之外也有保温的功能，但是呢，其实这个功能的使用或者是我们在清洁保养上面也是不能够忽视哦。像是呢，有一个厂牌就是虎牌，他们呢就有跟大家分析了一些大家常见的错误用法，那大家呢也不妨哦可以来看看，诶，如果家里面也是用电子锅的话，我们可以来看看要如何做清洁保养。第一个呢，就是电子锅的内盖还有内部，其实呢每一次使用完都要清洁哦。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说，诶，电子锅要多久清洁一次啊？其实官方的说法是每一次使用之后都要清洁，因为呢有的时候内盖啊看起来非常的干净，对不对？想说啊只是煮白饭而已，感觉不是很脏，那有人说呢，诶，脏了之后再洗就好，但是其实每一次都是要清洁，其实呢清洁内盖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些藏污纳垢的话，其实呢不仅会有把这些脏东西、不好的东西吃进肚子里面，那这些细菌也很容易在保温的时候来繁殖。那这些不管是霉菌、细菌，其实都是我们看不到的嘛，那也会影响到我们健康。尤其呢，有时候煮好的米饭香喷喷，所以其实有的时候闻不到其他的难闻的味道，但是呢，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我们的细菌霉菌吃下肚子里面去了。所以呢，其实每次用完清洁都非常的重要，虽然有点麻烦，但是呢，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可能还是要多加的小心留意哦。另外呢，就是大家最喜欢的保温功能了。其实呢，大家都觉得说啊，好像有的时候比如说还没有那么快要吃饭，或者是诶有家人会晚一点再回来吃饭，对不对？那这个保温功能其实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其实每一个不同厂牌都有建议的保温时间呢、哦、如果超过了保温的规定的话，这个米饭除了会变干之外，可能还会变黄甚至是变质哦。所以我们还是要看看说明书啦。 其实每个制造商都有每一个厂牌不同建议的保温时间，那尽量呢不要超过。另外呢，就是除了米饭之外，其他的东西哦，其他的一个餐食尽量也是不要用电子锅来保温，因为呢其实哦，这个气味可能会残留在我们电子锅的内部，再加上了如果还有盐分的话，那这些的水蒸气会一起结合，那可能会让电子锅比较敏感的这些电子物品呢受到了破坏。所以呢其实哦，就是厂牌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保存就是米饭之外其他的一些食物的话，其实还是放到另外一个容器当中冷藏或冷冻会是比较好的。另外还能有一个习惯，就是呢很多人会将之前已经煮好或者是吃不完的米饭加入了新煮好的米饭当中来保温，对不对？其实呢这个厂牌也是跟大家说，这个也不是正确的用法，因为这样子的话同样也会造成了米饭非常的干燥或变质。像是我们家也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昨天晚餐的饭吃不完，然后剩了一小碗，然后就会丢到新煮好的饭里面。那当然如果只是快速的吃倒是也还好，但是呢如果是来做保温的话呢，可能就不是那么的良好，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另外呢厂牌也有跟大家说啊，有的饭匙就是也不要放在电子锅里面呢，有的时候想说哎，很方便对不对，但是这样子一个动作也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细菌增长，毕竟呢我们手上就有很多的细菌嘛，那我们拿饭勺的这个手柄其实上面也是沾细菌，如果我们把它一起放在电子锅里面然后一起保温的话，就会跟着我们的米饭一起煮一起培养了。所以其实啦哇，这个在生活当中我们非常习以为常的这一种生活的烹调用品，其实在使用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地方要特别注意，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接下来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咯，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信息咯。
怕你多情，怕你多情，怕我不忍心，雨下不停，雨下不停，心情也不定。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收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比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吗？
因为要透过立法让教育精神实现，教导孩子真正了解尊彼此差异，不再让孩子因为不同性别的特质而受到霸凌歧视，
这样才能为每一个孩子打造快乐学习的友善校园。
4月20号到28号在台北市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的朋友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 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星星星星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快乐的时光，美好的生活，都在
优活好日子。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回到童年时代，还记得吗？小的时候在玩这些玩具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充满着快乐呢？其实有除了小朋友可以玩玩具之外呢，大人大朋友也可以一起加入其中。要如何让我们的玩具发挥到了更好的功能还有教育意义呢？在今天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一时所发行的乐高拼台湾。在今天单元当中的邀请到的就是作者戴乐高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Hello 各位好。
其实这本书籍呢算是老师的第五本创作了，对不对？
没错，第五本了。
哇，好不容易哦。
真的是大概一年一本。
哇，
对，感谢大家的支持啦。
可是这样子的创作能量真的也要蛮强的，对不对？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强啦。
真的吗？
因为呢我们的主题啊是要针对小朋友嘛，所以难度也不能太高。
对，这倒是。
对，
但是其实在当中有非常多一个技巧，不知道大家有曾经玩过乐高哦？像我自己呢小的时候就没有那样子的环境，所以是没有玩过乐高，但反而呢是在长大之后开始有一些经济能力之后开始喜欢玩一些玩具，所以可以看到呢我办公室的桌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玩具，很多同事都会来参观哦。但是就是在这样子一个长大之后才要返回去这种童年时光的过程，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向往。那像是老师什么时候开始认真的接触到了乐高这样子一个物品呢？
哇，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我非常喜欢去回忆这一段往事。我大概是嘴是一样出了社会，我从研究所毕业之后呢就直接踏了职场。那我是念政治的，
对，
那想当然而我就进入了政治圈了。
哇，
去做国会助理。那在这段期间其实我看到了很多有趣的人事物，那也到了一些一般人比较少会接触到的另外一面，
那个就是秘密了吧。
对，那当然心
不好说。
对，那心情就会比较受影响嘛。
嗯，
那在那个时候我就会去回忆啊以前最快乐时光。
嗯，
那就是以前跟父亲他可能有买一些乐高积木啊给我，我发现到我都记得很清楚。这个好像是在什么什么什么书店，这个好像是在哪一家便利商店买的，我都记得一清二楚。那为什么我会特别提这一段，是因为我在正式进入乐高创作领域之前，其实我是没有在接触乐高积木，除了小时候之外。我等于是回锅。那我回锅了这一段过程是因为我在工作不太开心嘛，所以我回忆起小时候。那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的顶楼好像夹层里面藏了一箱乐高，
就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情，
是我小时候的。那这一箱积木其实本来是送给我的亲戚，然后我当时送出去的时候我拜托他不要帮我保留好，我就把它后来拿回来了。在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把它拿回来，可是我怕我爸生气啊，因为我爸以前不让我玩，
很反对小朋友玩这种东西就对。
对，他说我小叔叔成绩不好，就是这个东西害的。
好像很多都会把它怪罪到这种我们童年时光的玩具或玩乐上面。
后来事实证明，这个乐高送出去之后我的成绩还是一样烂。
卖错了可能。
对，所以对这个家长啊不要很天真的以为说你阻断了小朋友的一个嗜好或兴趣，
对，
小朋友的成绩就会变好，那是两回事。对，那后来我爸爸他生病就走了。走了之后呢，我就在工作不太开心之余，就想起了我有这么一箱这个宝贝吧。然后我就把它翻出来之后，就我那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一个下了大雨的台风夜，
夜黑风高，
夜黑风高的夜晚，外面下了大雨。那我就打开来那个我的箱子，一打开来我的眼泪就停不下来了。因为所有过往全部回来， 因为以前的那些东西都还在，零件都还保留。
对，
我就上网去查那个说明书、组装书，一个一个把我小时候的这些记忆全部把它拼回来。
哇！
我就居然发现到说，我居然记得这个是在哪里买的，那个在哪里买的。然后我出去跟我爸散步，然后就他个200块买一个什么小人偶啊，买一个小东西。就后来就是很讽刺哦，我爸不让我玩乐高，可是我会踏入这一条路，却是为了要去回忆跟他的互动而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
对，很特别哦。其实在拼这个积木或者是这个乐高的过程当中，一片一片也拼起了这样子一个回忆，对不对？
对，所以我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嘛，我玩的不是乐高，是回忆。
哇，真的，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讲哦，在某一项的物品上面可能也会有这样子一个情感，可能不是玩具，甚至是一波的一张照片，可能都会勾起大家种种的过往。那现在呢，其实乐高哦，是小朋友呢创作的一个算是蛮重要一个材料，大家呢也不妨哦加入小朋友的这样子一个创作的世界，也可以变成小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回忆和一个经验呢。
没有错，这个我自己以前哦在一些店里面工作的时候，又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就是我发现到怎么有一个阿嬷，这么的热衷，
真的，
对，他一直不停的在我们那个积木池里面，我们有一个算是一个游戏间，放了一个池子的乐高积木。他不停地在里面疯狂地翻找轮胎，
轮胎哦，
因为他的孙子非常喜欢车车，
哇，
哎，他就把所有轮胎全部都翻出来买走。
天哪，他应该花很多时间，
真的花不少时间，他大概花了整个下午，对，从一两点待到晚上，甚至我记得好像我们关店的他都还意犹未尽，
天哪，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印象非常深刻。对，到后面他还有持续的要跟我在联系，说很感谢，就是我教他怎么去辨识轮胎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像我前面有说的，我们玩的不只是一个玩具了，它可能是一个回忆。
对，
那回忆其实是需要家长，
去
投入时间去陪伴小朋友的。其实我们不要小看这一件事情哦。我记得我第一组乐高是我妈妈买给我的。他在我大概5岁的时候，一天晚上从外面带回来一盒很大盒的东西，
天，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乐高，结果一玩下去不可收拾，我玩到就是跪在地上睡着了。到后来过了几个月，我阿姨从美国念回来带了一盒城堡的乐高，
哇，
我第一盒有一个主题，结果我就开启了我的这个整个我的小脑袋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爆破吧，整个就爆开来了。所以为什么我的创作会有这种城堡主题、奇幻主题，就是受到那个时候的影响。所以各位家长，你们千万不要看说我们现在给小朋友买玩具，
对，
好像没什么，他长大就忘了，就没了。可是小朋友永远都记得的，
对，没错，
这是影响他一辈子的一件事情。
像是我自己有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那个舅妈在玩具翻斗城买了两个那种口袋芭比，也是房子的造型，一个是教堂，一个是教室，它就是盒子打开之后会有教室的一些布置啊，还有一些小人偶。我到现在还记得它每一个大概的配置啊、位置啊，还有那个小人偶的模型。但是很多的时候哦，像是我这个年纪的小朋友也是哦，就是稍微长大之后，父母亲就会把你的玩具也送给别人，这真的是把回忆送掉一个非常伤心的一个过程耶。
对，这是小朋友的小小世界
啊，
就崩溃了。
对啊，像是因为像那种娃娃现在非常的难找，那种玩具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有再出版了，甚至是已经绝版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想要再找回那一组，但是不知道表弟表妹也有把它给去，所以就没有，我真的觉得好可惜哦。
对，这边我们可以跟各位家长提醒，就是很多的玩具其实它的时间一旦久了，
对，
如果你保存状况是 OK 的话，它甚至是成为古董，
太棒了吧，
是会增值的。
对啊，对，像我其实真的我就长大之后我一直在去各种的网拍平台去想要找回那几组，但真的都找不到，我真的觉得有点可惜。如果有的话，诶，拿出来卖，说不定还可以卖个好的价钱。
对，没有错。
对啊，其实这个不要小看了一个玩具或者是陪伴孩子这样子一个力量哦。其实呢，我们都是可以创造出来了各种无限的可能性。那像是戴老师您自己哦，就开始重新的开始玩乐高之后，到现在其实蛮多的部分都比较特别的一种创作，而不是只有按照着比如说我们的
骤书上面来去做这样子一个按部就班的组装而已，现在是更多的一个创作。那什么时候开始又开启这样子一个路程呢？
其实在小时候我们玩乐高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太多，我们到什么就做什么，就会拿来乱组。
也是。
那现在的小朋友玩具比较取得容易啦，我们以前乐高积木没有那么多，我大概就是我妈买给我的那一组，我阿姨送我的那一组，我就把它全部拆散混在一起玩。然后再加上以前啊，你知不知道喝奶粉是会送乐高积木的？
有哦，
对，某个牌子哦，雀巢，对。那这个雀巢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会为了想要得到乐高积木，
真的，
然后就会狂喝这样，然后喝到拉肚子。所以这个大概可能要
黑历史，
这个可能差不多要到七年级生跟六年级生才会有了这一段回忆。那这个我们小时候的积木也不多，所以我们怎么玩，我们就是组了又拼，拼了又拆，
对，
拆了再组，不这样子去做这件事情。那现在小朋友因为乐高买的很容易，取得的也多，
这倒是，
所以很多的小朋友跟家长都会说，哎呀，这当时我小朋友很厉害，他可以做一个人把这个几千片的乐高组起来，
哇，
可是没有错，很厉害，可是基本上他们就是组完之后就不动了，就完成了这个玩具，像拼图一样，
对，
然后再买下一盒，然后跟我抱怨说乐高很贵，可是其实乐高的玩法就像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它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你可以把它做成创作，
对，
把它拆解掉，做成你自己的创作。所以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直不断的在鼓励小朋友跟父母亲有这个观念，让你的小朋友有研发能力，有原创能力，比你去模仿别人的东西，
对，
把它建造出来，其实来得更加的要重要。
而且其实我 catch 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省钱，就不用一直在买重复的，或者是再买一个新的一组，对不对？
对，没有错。
对啊，其实这样子呢，就可以省掉了非常多的这些家长的困扰和麻烦之外，真的也可以创造小朋友无限的可能哦。因为可能同一个城堡，他把它，比如说这一栋的房子放隔壁的地方，可能又会创造出另外一种风格，也说不定啊。
对，这边可以跟各位家长分享一招，就是如何哈，你可以省下你的这个预算。我们可以这样跟小朋友说，帮你买了这一盒乐高积木，那你要挑战，你要把它完成十种不同的样子，
哇，
然后让我满意，我才会给你考虑买下一盒。
那爸爸会不会一直说不行，重来？
没有错，所以这个就是有自由心证，所以家长可以控制你买的这个时间跟预算了。对，
我觉得这样子很棒啊，就是让小朋友知道说，其实这些东西都得来不易，不要想说，伸手要什么就有什么，你要经过一定的努力，
对，
达到了某一个成果和目标，我们才能进行下一个步骤。
对，没有错。
对啊，我觉得这个很棒哦，而且真的呢，可以让小朋友呢有无限的可能，还有可能也创造出另外一个也还蛮不错的一个机会，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创作是不断的练习，那你练习就是要拆掉，拆掉再组。其实这个过程中，小朋友他手部的小肌肉，还有他的思考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大。
对，尤其是像是有真的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小朋友他不会有所拘束，因为看小朋友在涂鸦就知道了，他们的头发都会画成粉红色啊、蓝色、绿色，但在我们一般大人的眼光当中，这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他们也是会因此而创造出更多可能，比如说纳美人的世界啊，或者是一些我们奇幻科幻的电影会出现的世界，那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还蛮不错的地方。
对，这一点真的非常的重要。一般我们小朋友都说嘛，幻想力的黄金时期是学龄前，就是七岁以前，因为这段小朋友他们得到的一些知识束缚是最小的，他们不会受到了很多可能物理学呀、或者是很多这些自然现象，对啊，
对啊，
我们不会被这个绑住。那等到你小朋友知识越来越多，你知道有什么地心引力、人不能飞啊什么的，那你的幻想就会被绑住。所以我反而觉得学龄前这一段家长的陪伴比去上积木课程要更重要。你就是要培养他，让他能够去发挥他的创意、他的想法，天马行空。那我们家长只要做一件事，就是陪伴，
对，
或者是记录，帮他拍照，
也很棒，
帮他做成作品集。那等到小朋友大一点了，那或许他有兴趣就可以再去上积木课程啊，这些比较知识的课程。
对，而且必须得说，其实拼乐高或拼积木其实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容易，其实有很多是 3D 立体的那些观念，其实如果从小就开始培养的话，长大说不定那些电机工程啊或什么的也还蛮 OK 的。
对，这个刚好 提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乐高积木大致上可以分成两个很大的领域。
嗯，
第一个是跟机械有关，
对，
机械原理。
嗯，
那另外一个是跟美术，美术的创作，其实就像我们一般人讲的左脑跟右脑啊、
哦、
对，那我比较在经营的是跟创作这一块有关，创意跟美术这一块、嗯、那另外一块我们主持人讲到的空间跟机械概念其实是可以融合在一起、
嗯、
做出来是可以动的，
对、啊、
然后又兼顾美观，
嗯，
所以其实玩乐高啊是左右脑
真的
跟手眼协调、嗯、通通都具备。
我真心觉得非常的难，因为我有尝试过类似的创作，但是就真的没有办法达成那么完整啊。不过其实这个应该可以经过练习，对不对？
对，没有错，其实可以经过练习然后越来越强大、嗯、像我一开始也没人教我啊，
嗯，
对啊，我也是上班上一上然后开始去买一些乐高积木自己玩，
嗯，
然后那些照片我都还留着，我都把我以前一直做的东西都有记录起来。
哇，
对，其实做跟小朋友是一样的，
但这样子也很好啊，就是一个过程。
对，这是一个过程。 对，我也会跟大家分享啊，就是你们不要气馁啊，戴老师以前也做跟小孩子一样。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而且呢有非常多不同的发挥空间还有主题。到底要如何运用乐高呢拼出台湾的印象呢？休息一下，我先听个歌曲，待会儿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戴乐高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讲少年是流行歌戏，拿着庙口甲人看甲嘴开开，市场产少品味，每条歌拢会记。新家伯伯陪伊度过民国三十年，新家伯伯陪伊度过民国三十年。啊，阮阿爸少年时嘛是无老气。中昼吃饱，一定手咧电视边。虽然文无第一，逐条歌拢佮意。下尾两去陪伊度过民国六十年，下尾两去陪伊度过民国六十年。啊，我想起细汉的事，我上爱听收音机。全部是台湾的歌，台湾的话，台湾的味。思啊思想起，音乐就亲像花蕊，尤其是对咱土脚心中出来的意义，感动是足可贵，唔好放袂记。大家一声一声陪我吹落去。思啊思想起，唱歌真使人欢喜，做阵来会啊落地，会啊伊就真趣味。你若是有听记。歌中的名字，有我，有伊，也有你。大家拢来唱几暝啊！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陈汉典，万众一心快乐戒烟，一起戒就不难。四月底前，吸烟者与不吸烟者两人一组，上华文戒烟网报名2024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30万。现在就报名戒烟比赛，戒烟就赢，就是你。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大家早安，
起床了没？
要有精神哦！欢迎收听早安，
大家早。
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哦，是由创意市集所发行的《乐高拼台湾》。在这个老师的第五本创作当中呢，主要哦很特别的是以台湾的各种意象，或者是我们在各个县市当中的一个代表的建筑物或者代表的地标来做这样子一个创作。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搜罗了好多好多北中南东甚至还有离岛的作品呢。
对，我真的是把所有的我们的行政版图哦全部都看了一遍。
真的，
当然我没有亲自去跑啦、那我是透过大量的网络资讯收集，
对，
光是收集资讯可能就已经有花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再加上我有去评估哪一些地标难易度太高了，那我们就暂时先不放进来，所以放进来的都是比较
万中选一，
对，就是轻易比较可以做出来的啦。
而且其实有这本书籍当中的这些台湾的一些地标或者是意象呢，其实有另外一个也还蛮不错的一个方向，就是呢比较微型比例哦。微型比例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比较缩小，然后比较迷你可爱 Q 版的感觉，所以呢更容易让这些不管是乐高的初学者或者小朋友来上手。所以其实缩小这个比例也要花很多钱去揣摩啊，或者是把这些细节省略掉，但是又不能失掉它的原汁原味的感觉，其实应该也还蛮困难的吧。
其实困难但是也很简单，
真的。
对，因为它用的零件不多，
这倒是。
你看嘛，我们一般人的家庭齁，如果你说我要盖一个台湾的建筑物，随随便便可能要用掉就是几千片或是上万片，来盖一个棒球场那么大，你看一个棒球场可以容纳几万人，
对啊。
那我们一个乐高人偶就差不多一个手指头一半的大小，你要塞进去几万个这样的空间是不可能，
对啊。
所以我们就把比例缩小，那缩小之后你必须要去考量到这个建筑物最大的特色，
对，
马上就把它抓出来。可是这个过程小朋友可能他会卡住，我们家长可以去引导他，
对，
诶，这个101大楼它最大特征就是它是直直的一条嘛，然后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啊，可以跟小朋友做这个互动，小朋友马上一点就通，他就可以用他们的积木，甚至有些小朋友年龄比较小是玩德宝颗粒，德宝颗粒是学龄前、也是乐高公司出的，
是，
他们可能就可以用蓝色的方块往上叠叠叠，他有说的是 101、他就可以开始去做这个练习，掌握到他的这个外观，
对，
那人家一眼就看得出来这是台湾的什么地标，那顺便也可以让小朋友来练习一下认识台湾的一些地理跟人文的这些文化。
对啊，其实在这本书当中真的不简单，因为呢北中南东加上离岛真的有太多的这一些不同的算是大家知名的景点了，我想应该有很多还没有收录进来的吧。
对，当然当然。
所以这些创作呢其实都可以让大家呢多方的运用还有思考。其实我觉得在看了这本书籍当中，我也一直在想说如果是好会怎么样拼凑出来，但因为我对于乐高的组装啊或者零件其实概念没有那么的清楚，我想很多的初学者可能也没有那么清楚，但在老师的引导之下，其实老师也有很多的一些 tips， 就是一些小的提示可以跟大家讲说，诶，其实这样子一个组合或者是呢算是零件要怎么样去组合，甚至去哪里买，连编号都有帮大家找好嘞。
对啊，我里面还有整理了这个我们台湾各店家的这些资讯。那其实很多的店家都会有所谓的积木池，会有一大块这个区域，我们只要就是拿了这本书，去找出你要的零件。如果你实在是没办法去花时间或者是那个体力找的话，
对，
我们可以直接跟店家说我们缺了哪些零件，直接跟他讲， 那我有附上那个元件的编号，
太棒了。
对，我要这个颜色的几号几号，然后我要多少颗、嗯，我们可以直接跟店家或是用电话的方式去做购买，这都可以的。
所以其实现在乐高的发展越来越多元化，它的零件的数量或者是款式、规模、颜色应该也越来越多样化，对不对？
这一点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提问。
嗯，
乐高具现在统计它零件种类有10000多种、
嗯，我的天，
非常庞大。
天
哪！对，你看哦，我们知道乐高它从开始生产塑胶积木，从1950-60年代开始以来到现在，已经这么久的时间，
嗯，
它累积了这么多种类的这些造型，
对啊，
对，
对，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它的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嗯，
可是不用担心，我们的这个书啊，
嗯，
不论是我前面出的4本书，还是我们今天这一本乐高拼台湾，都掌握一个原则，
嗯，
我们都是用最常见到的零件，
嗯，
最好取得的零件，
哦，对，
跟最简单的方式去制作它。嗯，
对，因为像是这种拼图啊或者是拼乐高啊这种东西，最怕就是少一个东西，像我们拼图少一片就会觉得哎呀，就到底在哪里，像是如果这个我们的零很难找的话也会有一点麻烦，所以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老师已经先帮大家排除了这个困难这部分。
对，而且零件不好找没有关系，嗯，有一句话这样讲，山不转路转，路不转我转，
嗯，真的
乐高就是可以随你的手上的零件状况去做调整，
嗯，
你有些零件没有，那我们就找它形状类似的东西，
嗯，
我们不用去坚持说一定要100%完全一样，
嗯，
那你可以融入你自己造，比如说一栋房子它总共有10层楼，
嗯，
我们可以只盖8层楼啊，或只盖6层楼，嗯，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坚持到底，
嗯，
所以这个在过程中这就是所谓的创造跟你的创意，你就把它做改造了，嗯，
对啊，
那我觉得这个对小朋友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创造的体验。
嗯，就让他们知道了在有限的不管是时间空间还有材料状况之下可以做到的最大极限在哪。
对， 对， 对，这句话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口头禅，
嗯，
叫做用有限的零件发挥无限的创意。
对对，尤其是这样子一个微型比例哦，它就是呢算是缩小，但是又不能算是失掉它太多的原味。其实呢在这本书籍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些技巧啊，或者一些小的零件呢都搭配组合，那如果大家有更多觉得也可以这样子创作的话，其实也不错啦，就是可以把老师的步骤啊再做一些调整和更改，其实都还蛮 OK 的，啊，
对，这就是你把它做改良那更好了。
对， 对啊，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呢用着非常多台湾不同的，像是以建筑物为主啦，大部分都是建筑物，之后呢再带了一些像是地景啊地物在中。那其实我觉得，哦，这本书籍另外有一个特色，就是其实它就是收入了在台湾的每一个地方的各种不同的这些地标型的建筑，哦，其实也可以看台湾的算是历史发展，有很多都跟我们的历史课本是有相关的。
对，看从我们最早开始台湾是原住民嘛，
嗯，
原住民族的文化，然后后来一直到这个所谓的清零时期，
嗯，
清朝，
对，
那甚至在清朝之前中间还有一个叫做明郑，就是这郑成功来台湾来经营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台湾它其实整个文化是非常的丰富，
嗯，
它中间还穿插了荷兰人还有西班牙人的殖民，
对，
那这些遗迹其实全部有收录在我们书里面，
嗯，
包括后面的日本时代啊，
嗯，
还有国民政府迁台，
对，对，
所以你看光是小小一个台湾，
啊，
它经历了这么多政权或者是殖民政府的这些更替，
嗯，
所以我在本身在做这本书的过程，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很得天独厚的环境，
这倒是，
它有非常强大的观光的一个实力在这个里面，很少有一个地方像台湾有这么多元的文化，
嗯，超级密集的，
对，而且超级密集，尤其是台南，
台南文化古都，啊，
对啊，令人惊艳。
哇，我想那台南那一块应该是老师非常的挣扎，
对，台南那一块真的太多东西了，
嗯，
到处都是古迹，
嗯，
对，那我当然只能选就是比较好做的跟大家最多人知道的，嗯，
对对，因为像是我自己算是半个台南人，是高雄啦，但是偏台南，所以其实这些地方呢其实对我的自己的生活记忆来讲也真的还蛮强烈的，但是有更多在这本书籍当中收录的这些景点哦，是连我自己都不太清楚的，因为像是中
部和东部这个地方是我比较少去的，甚至是离岛我也还没有去过，但是可以透过这本书籍算是先前的游台湾认识台湾呢。而且老师在这本书籍当中哦，真的不仅仅只有教大家如何拼乐高拼积木而已，老师其实非常细心的在每一个不同的比如说景点当中也有一些的历史啊或者是这些的介绍，让小朋友们或者是读者可以更认识台湾呢。
对，就是我们自己作者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跟读者一样也是要成长，就像是老师在教书之前要备课嘛，对，我们都必须要先了解这个各个地方的地名。其实我本身也是念文科的，所以其实我在这个这本书的准备上啊，其实是很愉快的。每个地方的地名怎么来的，
对
对，为什么要叫这个名称，其实都是有它的根据。像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在屏东，有一个地标叫老七家石板屋。
哇，我还真的不知道哎。
我们会想说，到底什么叫七家？七家是什么意思？它是原住民的语言啊。因为那个部落啊，它介于其他两个部落中间。那七家是原住民语间的意思。
哦，中间的意思，哇。
对，所以是台湾族的那个原住民的这个语言，所以叫七家。那为什么要加老呢？因为那个部落遗弃了，没有人住了，所以叫老七家。那这个石板屋呢，是我觉得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标。
对，
因为它已经荒废了很久，后来族人就回去把那些石板屋重新整理，所以老七家相对的还有什么？有新的七家
哦。
那人都是住在新的七家，那老七家就是很多荒废的石板屋。
对。
可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很重要的文化资产，他们就回去把这个石板屋都修整，所以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像是一个观光的一个资产。然后在台北也看得到哦。
是啊。
你知道台北的实践大学里面
哇，
放了老七家的石板屋。
天哪，
就在他们的校园内。
是哦，
对，
酷哦。
我那时候就有去看到怎么会有石板屋在学校里，结果我去看他并没有写很多资料，后来我才查到那个石板屋是来自于老七家。
哇，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可以学到很多很有趣的这些资讯。
对，完全长知识了。对啊，因为其实屏东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有去过的话，也可以发现那边其实有除了自然的一些风貌之外，在那边的文化其实也非常的深刻，对不 对，
对。
其实我觉得透过这本书籍当中，真的可以再度的认识台湾啦，然后呢在台湾各地的风景情其实也在当中可以看到，尤其呢这本书籍哦，各个地标啊这些景点还蛮多的，都是以建筑为出发。在这些建筑当中呢，我就观察到其实真的可以看得出来了，在当中可能因为我们文化的关系，有非常多那种中式的建筑，就是翅膀会飞起来那种燕尾型的一些建筑，其实在当中真的也还蛮不少的，在台湾也蛮不少的。
对，因为台湾主要经营时间最久的就是清朝嘛，还有民国嘛，那都是比较偏向汉人文化。
对啊，
那汉人文化当然就是有这种东方建筑的风格。那其实东方建筑的风格很好认，就它的这个屋顶有燕尾会翘起来。
对啊，
那我们要用这种那么小的比例去呈现出来，就是会使用到那个小小的这种斜斜的零件。我们会称它叫 cheese 啦。
cheese 哦，蛮像的。
cheese, 很像一颗 cheese 的那个砖。
对，好可爱哦。
这在我们这个提示里面都有提到，所以这各位家长都不用担心，我们把所有的屋顶啊都有整理成不同的呈现方式，特别有里面有一个专栏。
对啊，对，其实呢我觉得屋顶呢真的非常能够代表台湾，或者是很多人外国人对于台湾这些意象，因为像外国人一定会去参拜庙宇嘛，其实庙宇就是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所在啊。
对，还有圆山饭店啊，这种
对啊
东方宫殿式的建筑。对，因为你看台湾小小的，可是它几乎是融合了所有文化都看得到。
对啊，对，
对不对？你看在台湾可以看得到这种宫殿式建筑，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像音乐厅还有戏剧。对，没错，像这两个也是宫殿式的这种建筑。
对，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就是给大家一个灵感啦，可以以此为出发，不管是颜色想要做一些调整啊，或者是一些形式想要做调整，其实都可以。但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就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提醒或观念，那如果大家想要跟着老师一起做的话，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也有帮大家录了这个影片，在后面呢有搜集了各式各样的 QR code， 只要拿手机呢一扫描就可以连到老师的 YouTube 上面。如果想要按部就班，或者是想要跟老师一起学习的话， 其实也可以直接扫，其实蛮方便的。
对，我们在里面大概收录了20多个地标，可是实际上我的影片拍了100多部。
哇、
嗯！我把所有书里面出现的东西，
天哪，
全部都拍成步骤影片。
嗯，
所以各位如果有连上 QR code 的话，你可以顺便去看一下别
其他的，
对其他的影片、哦，对，全部都有在里面了。
嗯，对，因为其实我自己有也去老师的 YouTube 那研究了一番，因为真的老师有非常多不同的创作，除了这本书籍是拼台湾之外呢，其实还有好多好多，还有一些不管是在我们拼这个乐高当中的一些基本观念知识啊，甚至是更多创作的一些能量，还有老师的其他作品，其实都在 YouTube 还有脸书的频道上面都有，对不对？
对，这个我丢了很多的教学资源，比如说画了一些这种组装图啊，
嗯、
全部都丢在脸书上。那、其实各位如果真的要去搜寻的话，真的非常好找。
对，
因为我的名字就是我的本名，
真的哦。
对，我就干脆把我的名字改成叫做戴乐高了。
哇，
因为这样比较方便嘛，
也是非常好记。
对啊，这样不会忘记了。
对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对于这老师不管是教学啊，或者是创作的这些图片、影片是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戴高乐，
戴乐高，
戴高乐，戴乐高，
你中招了，对不对？
没错，戴乐高，乐高积木的乐高，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了更多台湾的这一些乐高要怎么拼的话呢，大家就可以搜寻这本书，就是由创意市集所发行的《乐高拼台湾》。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哎，今天子荣在空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早安大家，这样节目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了。乐高呢，除了小朋友可以玩之外，当然呢，大人也可以一起加入其中，用我们的想象力还有创造力呢，来拼出乐高的无限可能。而今天的节目就到此要一段落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明天早上空中再会，拜拜。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仅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赏，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